在一般陆地上的社会规则可以套用的东西，在游轮上不一定可以套用。就像在一般陆地上派对，你不会在派对里面直接边跳舞边跟后面的人就是打炮这样子，可是在游轮上这种事情就是
可以、不
会吗？会吗？会吗？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润男的润，我是润滑一男孩。在每一集节目中，我都会邀请特别来宾来到我的房间，一起讨论性、身体或亲密关系等议题。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欢迎回到润南的润，我是润南。说到同志旅游，在台湾我们可能对于泰国或者是日本是比较熟悉的，这两个国家的一些玩法和资讯也相对的比较好找。但其实在欧美世界有另外一种行之有年、人数众多，甚至曾经被拍成影集的同志旅游的方法，就是同志游轮。如果大家有印象，好像在疫情之前曾经有公司想要在台湾推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但那一次的经验非常的不好说，大家都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但到底为什么同志游轮会在欧美那么的盛行，然后每一次出航都是几千个 gay 在上面疯狂的 party， 那这个游轮呢要怎么参加，里面有什么好玩的，是怎么样的体验让有去过的人总是形容它是一个友好、包容和神奇的场所，但同时呢它又总是被描述成是一个淫乱、性病传染的一个聚集地。我也很好奇它的这个友好包容是不是针对特定的种族，那不同的年龄和身体类型呢在上面的体验会是怎么样。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位和我一样用身体在做学术田野调查，然后真的为同志游轮写下这个亚洲观点民族志的 Yannis。 Hello，
嗨，你好。
你平常不是这么低调害羞？
第一次上别人的 podcast、有点害羞。
Yannis 自己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亚尼斯讲大便。
对。
所以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自在聊很多自己想要聊的话题这样子、
就是想到什么就聊什么，可能有时候就跟当时自己想到或是看到的东西或是时事有关，然后就讲一些 nonsense 这样。
其实 Yannis 现在也还是学生，然后是台大学弟。
对，
然后现在是、台大外文所嘛，
语言所。
哦，语言所硕三这样子。哦，台大语言所和外文所不一样？
不一样，都是文学院，但是就是不太一样的两个研究所。
所以语言所它跟更专门的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在研究的就是语言这件事情，外文所比较研究的是就是外国的文学，就是可能会做比较文学，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去研究某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这样子。然后语言学的话就单纯是研究，就是可能不管你是想要研究某个特定语言还是研究语言的共同现象都可以。所以像我自己的话研究就是在华语世界当中，就是我们会说某个人听起来讲话很 gay 这件事情、他的就是背后的成因跟这件事情造成当事人有怎么样的、例如说歧视或者是生命经历这件事情。
那我之前有看过类似的研究，好像就在谈说就是整个共鸣的位置或者是生理的机制，然后当然跟这个文化和社群背景都很有关系。非常期待你的硕士论文出来。
还在赶工当中。
加油加油，不要给你压力。对，所以因为我会知道 Yannis 是我有点忘记，也是我们就某一次聊天，
我记得好像是 Clubhouse 吗？还是、
对 Clubhouse，
对，类似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看到说你其实有自己的 podcast， 然后看到你在聊这个同志游轮，我觉得这个经验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都也很想要尝试看看这个同志游轮，可是亚洲，从亚洲这里出发的是不是真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在欧美这样子。
好，就是最一开始的话大概就只有一家游轮，一家同志旅行公司在办这个所谓的同志游轮。那游轮本身也不是，就是游轮公司本身也不是同志游轮，等于说是类似同志的旅行社去包了就是这个游轮公司某一年的某一个旅程，然后就把它包给全部都是同志这样子。那现在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旅行社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像我去的那一家，虽然它是我搭的是在加勒比海上的，可是他们那一家今年也有出就是亚洲的。那今年的是11月10号到20号吧，从新加坡开到曼谷这样子。
哦，等一下，这开很近，其实没有很远。
对，可是它绕了大概 他绕到柬埔寨，然后还有马来西亚之类的一些其他的港口，所以他就是各个大港口都会停下来，然后最后停在曼谷这样子。对，
显然他们的 TA 好像就不是台湾的 gay。
对，好像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记得这一家公司它大概每过四五年可能会出一次亚洲的航线，就是它不是每一年固定会有的行程。然后他们2019年的时候有出过，好像是我忘记是菲律宾到日本还是香港到日本，然后有经过基隆，所以那一年的是有停靠台湾的。然后我有听我有去参加那一年的朋友说，就是很多台湾人就是在停靠台湾的那一天就回家，他们就一开始飞去搭船的地方的时候带的行李没有很多，因为他们知道会回台湾，所以我们就回台湾的时候再回家里面，然后再拿新的行李，然后再回到邮轮上面，
很特别。
对，
所以你参加的就是在欧美这边。
对，在加勒比海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同志邮轮，它在欧美世界它是一个很普遍的活动吗？就是大家的会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去参与的人也有很多的经验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我觉得会有，然后其实因为它已经行之有年，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在网络上有很多不一样的社群，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 WhatsApp 或者是 Telegram 之类，都会有类似的群组，然后你都可以加进去。就是它虽然说可能是给说哦今年要搭邮轮的人，可是很多人他可能进去，我看里面很多人发文都是说哦我今年可能搭不上邮轮，可是我之后会想要搭这个邮轮，所以他也会在里面问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其实都还蛮友善的，会去回答所有新手的问题，而且还会有很多人就是在起航之前就会发一些例如说什么新手懒人包啊，告诉你说诶你要期待什么，你不应该期待什么东西。所以我其实原本在去之前也很焦虑，但是就看到蛮多人写很多东西，都写超长，就是我都必须要先存下来，然后之后再看这样子，就发现就是诶其实整个至少在线上的互动态度都还蛮好的。
所以在开始之前其实你都已经感受到那个友善了，他很像是很友好的学长们这样一步一步带你进去这样子。
对，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你是什么一个起心动念，或者是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想要参加这个同志邮轮？
应该说就是2017年的时候好像是酷儿影展还是某一个影展上面有看到一部片，就是对，就是说那个 Dreamboat， 他就是在讲就是同志邮轮，他不是我去的那家公司的，但是也是欧洲蛮大的一家同志邮轮公司。
我记得那部片好像在 Netflix 上面有播。
对，然后呢我后来就是因为那一部才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查了相关的资讯，然后因为碍于就是那时候得知有这部片的时候才20岁嘛，然后自己本身也对这整个同志生态圈以及对自己还有很多议题要处理，就是自己的焦虑啊，容貌焦虑各种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好，这好像不是一个我适合去的地方，就是但我会希望帮自己设个目标，例如说25岁的时候可以有机会踏上那个邮轮这样。然后
所以你现在已经是觉得自己够格上这个邮轮？
其实没有诶，当初后来有这个契机的原因是因为我得知我今年就是从去年2022年要去美国交换学生，那我就知道那个邮轮在美国，如果我特别要为了那个邮轮飞过去的话，就是还是一笔就是飞机的费用，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我都要在那边交换学生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去，然后刚刚好也是我25岁这一年，所以我就想说诶那就跟我当初设立的那个年份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那时候就一股脑的，就是还没出发去美国之前，在5月的时候他开始卖那个票的时候就立刻抢了，然后抢完以后就一直放着，然后到时间快到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很紧张，然后就是各种焦虑全都袭来这样子。
通常会担心什么事情？
我在上船之前担心的比较多是我的年龄，因为我知道就是基本上会有那个闲钱去坐游轮的人，或者是大家以外界没有平时没有在做邮轮的来讲的话，邮轮是一笔就是感觉有点昂贵的开销，但就是其实我觉得 CP 值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虽然它的确客观上来讲是蛮贵的，但是所以我就是期待可能上面都是可能30-40岁的人，而且就是在美国嘛，现在越来越流行的审美是就是 daddy 对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哎，那我在那边会不会没有市场，那我会不会自己玩得很不开心。
天哪，我觉得在男同志在人生各个阶段都一直在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
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最棒的时候，
对，
但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啦，就是要练习啦。
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上了邮轮之后，就是让我对我自己的很多态度都改变了很多，就是我觉得在其他地方很容易会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就包含这样子的 经验影响到我在上船之前也会觉得我可能会不受欢迎这件事情，可是上船之后就是真的是那些所有原本的焦虑全部都就是消散，就还包含就是除了年龄以外还包含就是种族嘛，因为我觉得我是亚洲人，那我觉得我对于被白人喜欢这件事情就是抱持一种很矛盾的心态，就是我希望被一个人喜欢或是被一个人吸引是因为我是我而不是因为我是亚洲人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得知就是例如说我那一天可能打完炮的对象就是是个白人，然后我觉得很开心以后，然后后来就是隔几天观察他发现他就是每个打炮对象都是亚洲人，我就觉得哦好，所以我只是被当成有点类似被当成你亚洲人战利品的其中一个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会觉得心里不太好受，但是你不会在那个当下，就是我觉得当下不会有人讲出太出格的话，就是说哦就是我就很喜欢亚洲人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有那种有一点点那种就是
政治正确
的那个心在，可是就他们没有人会讲出来，可是你观察他的行为的话就发现哎，他真的是都只会往亚洲人身上贴这样子，
可是这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他就是喜欢亚洲人这个 type。
对，所以我就是一直 这个到我现在还是心里很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不太确定我到底是被 preferred 还是我是被 fetishized， 就是我被当成一个性癖好来喜欢。对，所以
还被当成性癖好喜欢，这个听起来蛮性感的现在我已经坏掉了OK， 我大概懂你的这个焦虑，所以你现在持续还是在内还在消化这件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美国就是尤其严重吧，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邮轮上算是比较少的唯一一件我觉得就是还是让我心里有点过不去的那一关，就是我觉得我在美国整个就是 in general 都会觉得我的亚洲性非常明显，就是你在台湾不会，因为每个人都亚洲人，所以你不会特别感觉到哦，我是来自亚洲，或是你不会有那种我应该要去试着符合或是试着去抵抗亚洲人的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可是在美国的话，就是几乎如果你是在有在跑趴或是你是有在外面社交的话，你就会不断的感受到你是被当作亚洲人的那一种压力在，就是即使你想摆脱这个标签你也摆脱不了，因为大家就是把你视为一个亚洲人这样子。我就也有听过有人说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Asian I've ever seen， 就是为什么要加个 Asian， 是我就觉得很问号，就是可以就是 beautiful person 就好了吗？ Yeah，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会觉得你听到这句话是开心的。
对，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会这样觉得，可是我也有朋友会觉得这样是赞美，所以我当然就是不会觉得说这样就是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就对我来说就是个 red flag， 就是我不太喜欢你去强调我是亚洲人这件事情。
而且它应该也是一种很强烈的文化冲击，就是突然到一个地方然后被边缘或是他者化，就是一个少数中的更少数，然后你也不知道我应该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里面怎么行动，我是要符合大家的期待还是呀？我觉得很有趣，所以特别到了就是你就是那个时候先飞去美国交换嘛，然后读了一下书，
读了一下书，讲的好像读书很不重要一样，
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那时候在 Berkeley 吧，
对，我在 Berkeley
交换，然后在其中的时候就跑去了一个疯狂的一个神奇的地方。
对，就是我原本因为我说五月其实就已经订好这个船票了，然后那时候它是二月的事情，然后是下学期开始，我就想说哎，我好像应该要想个理由去跟所有的教授解释为什么会有一个星期不在这样子。那当时原本 还在想说要怎么想理由，后来我就去修了一门就是民族志的课，然后第一堂课老师就跟我们说哎，我们要稍微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第一堂课就要决定说你想要做的田野在哪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哎，我就可以做这个，然后我就跟老师讲说哎，因为老师原本是希望我们是可以选一个，例如说我们可以去4到6周，然后每一周可能花4到6个小时可以待着的地方。那像有些朋友可能就选择 San Francisco 的 Union Square， 就是一个广场，会有很多人经过那边。那有人选择是在移民署，就是去看那些就是官员跟就是来申请就是绿卡的人的互动之类的。那我就说，哎，那如果我可以改成就是去一周的，就是 immersive 的一个就是沉浸式的田野调查怎么样？老师好像就觉得这个 idea 很不错，而且好像没有其他人在他的班上有做过类似的事情，然后老师就同意了，然后同意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就可以跟所有其他老师讲说我要去做田野调查，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就是语言学的人，大概都有接触过田野调查，所以大家也都在知道也可以尊重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特别请假了，我就跟他们说、哦、我要去做田野调查，然后就说 OK go ahead 这样子。
哇哦，等一下，你真的有认真的在田野调查了？
有有，我很
认真。你每一次打完炮都有写的小本本？
我就是每一次几乎都有，就是我那时候的 jotting 就是真的是按照时间在写，我就会写下当下的时间，然后呢再写就是我当下记得哪些事情。因为像船上有办那种像 singles dinner，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是单身者的话，他会帮你去配对，然后你会每换一道主餐的时候，你就会换一个桌子，因为类似像那种相亲这样子
啊，就是轮着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还中间就是还说，哎，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就立刻去厕所，他疯狂把就是刚刚聊天所有内容全部都打下来，然后再回去。
哦，好，很认真。
对，
这、哦、我觉得这个就是用这个角度进去，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可是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分心啦，对不对？
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一开始上传的焦虑之一，就是想说我也会在想说我到底要如何去权衡我自己去享受这趟游轮，以及我要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还是要理智的提醒自己不可以在某些时候就是已经可能喝到断片之类的、嗯、就是这样的话我会完全没有办法去记录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办法到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可是就算这样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嗯，我想到之前我有访问过那个立信，他就是在泰国做田野调查，然后他的博论就是写泰国的观光这样子、嗯、也是有类似的很多的反省或是焦虑的地方，就是在做学术研究同时你自己又是在那个场域的参与者的一部分，你到底要参与到怎么多深的程度，然后如果不参与的话会不会就也看不到你可能应该要看的东西。所以这个好有趣哦，我是应该要开一个工作坊
开一个 seminar。
对对对对，我们刚好提到就是说你想象中就是游轮的这个价位其实是比较偏高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大概是多少天的行程，然后价位大概是多少。
加勒比海那个是每年就是那个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同志游轮，然后那一年又特别更大，因为通常往年都是八天七夜，然后因为它是跟那个就是加勒比邮轮公司租那个船嘛，所以就是那个时间点那个船是要往哪里走的话就是往哪里走，所以就是同志旅行社本身不会去安排就是船会开到哪里这样子。然后刚好今年的那一趟行程就是船是开到有个地方叫 Curacao 跟 Aruba， Aruba 就是阿鲁巴，然后这两个地方都非常非常接近南美洲，是好像历年来同志邮轮去到最南端的一次，所以最后返航的时候要花两天才能返航，所以变成九天八夜。然后这是好像是就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就是有到九天八夜、嗯、所以就会比平时还要再更贵一点点。然后我当时订的房间是就是第二还第三便宜的房间，就也不是最便宜的房间，就我至少还有个窗户有个阳台可以看到景色这样子。然后那个房间的话是大约六万台币左右，就是九天八夜六万台币，然后是一张床，所以就是你还是如果你要自己一个人一整间房间的话你就要乘以二这样子、嗯、那如果你是跟别人 share 的话你就是付一张床的价格就好了。
OK、嗯、所以那他有更高档的房间？
有。
你有去过吗？
我有，因为他们就是17楼，就是的17楼的房间是一个么字型的，然后他那个么字型就是的每一个边他的所有的那个 balcony 就是他的那个阳台的分隔板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就是中间的大概连续几天的下午到晚上就是那些17楼的所有的就是总统套房全部都会变成就是 orgy party， 就是他们就会把所有的分隔板打开，然后就会你就会看到可能整整一排可能大概有10个房间吧，然后里面可能就带有一两百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就是在阳台上就是疯狂的就是打炮这样子。那有些总统套房的人他就会只开放自己的阳台，可是他把他的那个房间通往阳台那个门是锁上的，就等于说、哦、我阳台可以给你们用或者给你们通行，可是就是不要进到我的房间里面来这样子。然后那个房间的话就是有两层楼的，就很高级，我记得应该要价可能是要到40-50万台币哦。嗯，
真的是 daddy 才有办法。
对。
诶，那这个房间他每天都会有房务吗？它是会被整理的、
哦、会，它每天会至少有三次的房务、
哦、
就非常非常的频繁。就是我几乎每一次不管去哪里回到房间都发现我房间都被整理过一次、嗯、但我后来才发现就它整理就是只会整理，它不会换东西，因为就是有一次我在我的床上打炮的时候就发现就、欸、有一点点脏东西在那边，然后后来发现、欸、隔天就是那个东西还在，所以 我才想说哦，原来它不是把床单换掉，它只是把它就是整理成就是好看的样子而已、啊，对。然后后来就跟他说那个可以帮我换一下床单吗，他就是会帮你换。
OK OK， 就是要主动说才会去换这样子。 觉得好有趣哦。就是那你这个房间是有自己的浴室？
有，然后那个浴室蛮小的，可是我当时就是我在上船之前的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我最大的一个焦虑，是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任何就是在去游轮之前没有拓展任何我在美国的同志生活，所以我去游轮的时候我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跟我去，所以我用的是 share room program， 就是我会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就是用同一个房间。然后那时候在大概起航前一两个星期的时候，你会在你的那个游轮的 app 上面看到你的房间的所有就是住客的名字，然后就看到他的名字，我就疯狂去查，然后就发现就是我唯一能在就是 Facebook 上面查到的是一个就是他的大头贴全部都是他拿着枪支的一个老人，然后我觉得超可怕的。
Oh my god， 就是一个老白男，然后拥枪者，
对，
然后要去统治游轮，跟你坐在同一个房间。
我那时候就吓到疯掉，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办？然后后来结果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一个陌生讯息传讯息过来，他就是跟我说：“哎，你是住在哪个房间的嘛？”他就说他的朋友是就是跟我是我的 roommate， 然后后来我就说，我就想说他的名字怎么跟就是游轮的那个 app 上面不一样？他就说因为他goes by his middle name，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因此所以没有办法在 Facebook 找到他。然后他人很好，我们两个就是我觉得算是非常有默契的室友嘛，就是我们几乎都没有同时在房间过，然后所以我几乎也没有跟他交，就是我后来在游轮上认识的那一群人就是没有包含他有在 hang out 那群人也没有包含我，就是我们两个是完全分开在做事情。然后有时候可能我就会传讯息跟他说我想要带人回房间之类的，或者是他也会传讯息回来说他要带人回我房间，这样就是我们就会稍微算是有点默契。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两次可能就是没有就是时间没有算好这样子，但是大部分时间都相安无事。
那没有算好是 OK 的吗？就是大家同时进行
是没有到同时进行的情况出现，但是就是那一次是我带人回房间的时候，我跟他说就是我要用房间，然后我们就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打开门进来，然后进来以后就是有点眼神恍惚，然后后来他就看到我们就说哦 sorry， 然后他就出去了。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停下来说怎么办，因为对方有点不好意思，就对方就说可是这是他的房间，他觉得他在这边 好像比较不应该，因为如果他要回来用他的房间的话就是他是应该要走的那一个人。我就跟他说，我就传讯息，我立刻传讯给他，就说：“哎，你 OK 吗？”之类的。然后他就说：“还好，没事。”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先继续，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结束了，这样。”然后就想说：“赶快先把它结束再说。”然后结果那一次，后来他又，我就看到他又传了一个讯息给我说：“就是 I'm fine, I'm just in a K hole， 就是 K hole 是略类似 CK 吸到有一点过量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会进入有点解离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我好像有点对不起他，就是他好像蛮需要可以就是休息的地方，但是我把他就是占走了，然后我就非常的慌张，就说怎么办，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赶快去找你，就是你需要有人帮你扶回那个房间吗，blah blah blah的。然后后来就跟我说就是哦他没事，就他要找他的朋友，他朋友就是可以就是照顾他这样子。所以就是当时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小小的不好意思这样。
哇，很有趣耶。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可以跟他谈说就是大家一起啊，就是 I mean 就是我在打炮你也是可以休息，
是可以，可是我觉得他当时就是一撞见然后就立刻出去，我好像也就是我当时也在那个就是被压住的姿势好像也不太好不好意思，就是突然就是起身然后出去外面追他之类的，还要穿衣服，所以就只好立刻先把手机拿出来传讯息问他说你还好吗。
你说你边被干的时候一边在处理这件事
对类似这样子。
哇，好有趣哦。我刚刚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其实这整趟这九天八夜应该会很大量的跟各种不同的人有很多的亲密接触，肢体接触。
对，没错。
所以你是有准备好吗？我刚刚问浴室有一题，就是作为身为一个零号，你是零号嘛？对，
其实都有。我觉得就是号码这件事情在船上变得很不重要，因为大家就是 have fun，就是你要怎么样的 have fun 都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大家会做的事情就是远远不止于我们想象的一零而已。
好，我会问这一题是因为就是就是零号，如果你就是要作为button的话，你就是可能要做好你的肠道管理，尤其是在一个那么长的时间里面。那这件事情是容易的吗？
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公司叫做 Pure for Men，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直被这个公司的就是演算法推到，然后我就后来就点进去发现它就是一个卖 fiber， 就是卖植物纤维的公司，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在美国好像蛮多人用的，就是它会促进肠胃蠕动嘛，所以就是如果你那段时间是有想要每天打泡的话，好像就会是什么白天三颗晚上三颗怎么样子，就是它会 让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可以比较快的可以被清出来。所以就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都在用那个东西。
所以你那天有用？
我每天都会用，我觉得那时候我就买了一整罐，然后呢就是上船前，我从上船前两天都开始吃吧，就是它就是它也不伤身，它就是一个植物纤维，就是等于说如果你吃平时的，就是因为大家不是都说蔬菜可以解便秘嘛，就类似那样的概念，就是它会让你可以排得比较顺畅一点点，这样子。对，
所以你同时就还是可以进食，你不用为此就是少吃很多东西。
不用，但是其实我觉得光是在游轮那个环境里面就不太会吃太多东西，因为没有那个时间。应该说大家会把时间花在其他地方，然后吃饭可能就是快速解决这样子，除非你吃饭的过程中也是有在进行社交的。
OK OK， 就是一边吃然后一边下面也吃，
可能在房间可以，但是他们有就是规定是餐厅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对
对，因为你刚刚说其实这间游轮就是它其实是游轮公司然后同志旅行社来办这个同志的活动，所以就是游轮本身还是可能船长或是船员其实也都不是，房务也都不是，
对，
然后他就要看着这五六千个 gay 在那边，
对，
疯狂。
然后
对他们来说也是蛮特别的。
他们好像因为我后来有去，就包含我自己的研究，就是有问到一些房务，以及就是我自己上网查的一些论文，其实都提到，就是蛮多邮轮公司的员工都非常非常的希望可以在这一艘游轮上工作，就是
反而喜欢。
对，就是因为他们会说，就是我记得听说游轮公司他们跟员工的契约通常都是8个月，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是一整年要工作的话，你就是连续8个月工作，然后剩下4个月休假这样子。那很多人就会在他明年要排的时候就会先去打听说明年的游轮是在哪个月，他希望他的8个月是有涵盖到那一个月的，因为他想要去。如果你是不想去的人的话，就是通常游轮公司也会说，就是例如说你是因为个人因素或是因为宗教因素，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在这一艘特定的航班上工作的话，那他会就是让你请就是带薪的一个星期的假，就等于说你那个星期就不用去那个游轮上工作，可是你还是会有薪水，因为他还在你那8个月当中这样。然后蛮多人都是表示说，就是他们觉得同志游轮比一般游轮工作起来的经验好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因为大家都真的都很友善，就是我们会笑，就我们对谁都会笑，就是我们对房务也
掉了，
我们对房务也会笑，我们就是对房务开始就是 small talk， 就是 hi how are you where are you from 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异性恋，因为异性恋或者是非同志友人，大部分都是找老人或是家庭才会去的。那家庭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可能爸妈带小孩的时候，就会有那种说就是
情绪很多了，
对，情绪很多，或者就在那边就是一直。因为那次当奥客那种感觉，就是说为什么这东西，为什么这样房间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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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然后而且另外一点就是同时有人不会有小孩，所以他们就不用处理一堆很多就是跟小孩有关的杂七杂八的事情。
没有小孩可是有很多的小，
对，所以可是他们我觉得每次都很厉害，因为每次就是隔天再去同一个地方 party， 发现他地上东西全部都干净，就是他们很认真的在清那些东西。
他们应该有很有一套就是针对这些秽物。
对对，他们可能就是今天就是这一次游轮之前的那个员工开会可能就是要开特别酒，然后讲一些很多细项的事情这样子。
就是这个精液蒸到这个时候要怎么清啊。
对，
那大家会不会想要去勾引那些船员或者是什么？
我记得我有问过船员好像说他们这样是违反他们的就是工作的合同嘛，就是他们不可以跟旅客打炮。对，
这个应该也不是限制于在同时游轮，可能就是一般的活动也都不行。可是我猜应该还是会发生吧，
有可能有，只不过我自己是没有观察到这方面的东西。而且就是游轮上就是游客好看的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啊、
好像
不需要
就也没有必要特别去对、
啊、
吃到游轮的船务。
嗯。感谢正在收听润南的润的你，我是润南。从高中开始啊，我创立了地下的同志社团，参与性别运动。高中的我总是想象，有一天我要在嘉义高中的雨都树下和我最爱的人结婚。上了大学，发生了润滑液事件，因缘机会之下，我开始透过分享各种情欲故事、多样的身体经验，来作为抵抗单一异性恋想象的社会。这个部落格成为了我介入和参与社会的方式之一。一眨眼，我写了15年的情趣用品心得文，上百篇的玩具体验和旅游故事。然后最近这3年，我做了润南的润这个 podcast 节目，就是这个和你再一次相遇的地方。 只是用不同的媒介，但我想要做的事情还是一样。我希望这个世界很包容，很有趣，也很有弹性。透过节目，我希望能够撑出一个小小的角落，让人可以自在，让妖魔鬼怪可以生存，让我们可以彼此陪伴。如果你也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喜欢我的文章和节目，有一个可以支持我的好方法哦。欢迎大家到节目资讯栏，点我的部落格或者是卖场，看我用心和用身体亲身分享的玩具介绍，然后加入购物车结账，玩得开心的同时，也能够让我持续做出更好的内容哦。那刚刚我提到说，就是你大概你的那个船，你那个票价大概是60000多、嗯、然后9天8夜。那具体来说，你这9天8夜，它这个游轮本身，这个这套行程，它包含了哪一些活动或者是服务？
我们60000块的话，就是包含了，就是我们中间去了3个停靠3个点，然后这3个点就是都可以下船去玩，然后可能都是早上6点的时候靠岸，然后可能晚上6点的时候开走这样子，所以就是你有大概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可以下去玩，
你就是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地点去玩一下。
对，然后不算出境吧，就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我们的护照，就是他是你就拿你的房卡就好了，就是你上下船都是拿你的房卡，你不用带你的护照下船这样子。他会在游轮开航的大概前2-3个星期就会可以在网络上，就他们的 APP 上面去定选，就是你想要的一些当地行程。就例如说你可能就是看到第3天，那第3天我们是停在海地，它就会有大概20-30个行程，例如说什么海地的滑翔翼啊，或者是海地的什么历史古迹观光啊之类的，然后它就会说哦，这个东西大概是3个小时，然后你大概几点要集合，然后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回来之类的，那你就可以自己去订，然后想要订的那些半天游之类的。那我后来总共订了4个，但是其中有2个就是我都因为前一天 party 到太晚，我就直接睡掉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当下对我来说睡眠好像比较重要一点，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硬把自己拉起来去参加就是那个东西。对，然后还包含了船上的所有它有需要额外付费的餐厅，可是它即使不用付费的餐厅的东西也都蛮好吃的，就是它有一个 dining hall， 然后那个 dining hall 就是每天都是有前菜、主餐跟甜点。然后我一开始吃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前菜、主餐跟甜点都只能点一份，后来就发现就是跟我一起吃的隔壁的人，他上了2份主餐然后3份甜点，我就说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他就说因为就是你本来就可以点这么多，然后就觉得哈，我那我前几天都要浪费钱欸，就是我应该多吃一点的。然后对，然后他的主餐就大部分都是例如说牛排、鸡排、羊排这种东西，然后有一天是龙虾，但是听说今年好像缩水，就是今年有限制每个人只能点一只龙虾，可是往年的话就是好像龙虾是可以吃到饱的，然后那个龙虾也非常非常好吃，是那种奶油就是焗烤龙虾那种感觉。然后会有驻唱歌手会在就是一些船上的一些酒吧驻唱，然后呢他们有 Broadway show， 就是有百老汇的，就是直接把整个百老汇的就是演员全部都搬到那个船上然后去表演，然后那些所有的这些秀都是一周里面会出现2次到3次，所以例如说你错过第二天的那一个，你可以去第5天的那一个或是第8天的那一个这样子。那光是 Broadway show 本身在纽约看，你可能一次看就要$100或$100多，就是3000多台币，所以你去看3次你就赚了10000块台币。对，所以就是蛮多的。然后还有像一些什么高空走钢索啊，或者是一些 drag queen 的一些 show， 就是都是他每一天早上就会直接塞一份类似游轮报纸在你的房间门口，你就可以打开来说哎，今天几点到几点会有什么活动，然后全部都会写在上面，然后也会把今天天气啊或者什么东西都写在上面，或者是对今天几点日出几点日落，如果想要看日出日落的朋友就是可以去怎样怎样，就是每天都会拿到一份游轮报纸，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会有什么活动，然后那些活动都是免费的，但是也有要额外付费的东西，就是你如果所有东西要额外付费的话，你都是拿你的房卡去刷，你都不用付任何现金，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会把那个账单也是塞到你的门缝当中，那我就会看到你就是这一个9天8夜还额外付了多少钱，然后我就是非常骄傲的，就是我1块钱都没有花，就是我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然后我本身也没有买酒，因为酒的话要另外在上船之前先买，就是一个 package 这样子。那我所有酒全部都是直接去派对里面乱喝别人的，
去撒娇要到的，
对，去撒娇要到的。
Buy me a drink，
没错，
也蛮好的耶。所以就是有在游轮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可以看，对，然后应该也是有很多 party 吧。
表演跟那些就是原本的 facility， 就是游轮本身有的东西，然后 party 的话则是就是 同志旅行社在主办的，所以等于说上面的活动就是也会分成，就是有些是邮轮公司办的，有些是同志旅行社办的。然后 party 也是在邮轮的起航前大概两三周，他就会传给你一个 PDF 档，然后那个 PDF 档就是会告诉你说这九天八夜的所有 party 的主题跟 dress code 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是还会需要花一些就是钱在制装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就例如说可能会有Neon Party 就是荧光派对，然后有 Rainbow Party 彩虹派对，然后有什么 Jungle Party 就是要穿得像丛林一样，还有什么 Under the Sea Party 就是要穿像小美人鱼之类这种东西一样。对，所以就是那个都要先准备，但是当然如果你随便穿，就是你还是穿一个很普通的胸甲跟后空内裤，大家还是也是不会在乎啦。可是就是你都已经到那个地方，就是去 enjoy 他所想要创造出来那个东西。对，所以大家通常都还是会进行准备。
就听起来就是光是游轮本身就是已经非常好玩了，每天的活动都超多，然后又有很多 party 可以去玩这样子。
对，
哦，所以就是除了这个钱，你其实有机会是不用再额外付其他的费用。
对，没错。
所以那一艘游轮应该是很大吧，我们聊了那么久，大家可能好像没有一个概念说那个游轮到底是多大。
那个游轮就是它是我们去的那一艘叫做 Atlantis of the Sea， 然后那一艘是全世界第三大的游轮，然后是全世界最长的游轮这样子。它容纳人数应该可以到9000到10000人嘛，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
是舒服自在的9000到10000人，就是那个空间不会很拥挤。
对，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它我不知道它好像比铁达尼号大个两三倍嘛，还是什么什么，
是跟大安区一样大。
我觉得可能跟我不知道，它前后全长应该
好几公里，
应该没有到公里，公里有点太大了。对，但是
你有曾经从船尾走到船头过吗？
有很长，因为有些派对在船尾，有些派对在船头，所以会需要走。是没有到那么大，可是因为它有17层楼，所以就是空间是都很够用。除非你就是在 party， 那就是大家会挤到爆炸。然后 party 的时候都没有任何讯号，因为大家就是手机全部都死掉，就是因为在那边就是传不出任何讯息。
哇、wow。那你要在那边是怎么去跟人家勾搭，怎么开始玩啊？你是就是都会去参加各个活动，然后看到谁然后就主动去打招呼吗？
我觉得这也是我一开始上传前跟上传后包含会影响到我现在的一个点，就是我上传前的时候，那时候会觉得说body boundary 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我没有感觉到你对我有任何一点的兴趣，或是即使你有兴趣可是你的兴趣没有到很明显的话，我就是不会想要去做出任何
主动。就是那边 yes is yes。
对，我就觉得说 only yes means yes。 所以就是如果就例如说我可能在舞池中看到有人看了我一眼，就他可能就看了一下，就是我可以确定是他有看到我，然后他也有看到我看到他，可如果他没有采取下一个行动的话，我就完全不会做任何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是例如说在舞池里面，因为真的很挤，那大家可能在人跟人中间要穿梭的时候，就是我会下意识的把我的手就是原来是举起来，像这样就是想说就是我让你过这样子。
我没有摸你的意思，
就是我没有要摸你哦，就是你不要把我当成就是怪人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让大家经过。然后后来第二天的时候，就是第一天我就觉得自己玩得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自己好非常的就是跟我一开始的焦虑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没有人要，然后没有人喜欢我，然后就是开始容貌焦虑非常的严重。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就是那时候第一天在船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提供他的观点，他就说就是当然 body boundary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他会觉得就是包含他还有很多其他我后面遇到的人，他们都说就是可是你要把游轮跟就是一般陆地的社会规则想成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在一般陆地上的社会规则可以套用的东西在游轮上不一定可以套用，就像在一般陆地上派对，你不会在派对里面直接边跳舞边跟后面的人就是打炮这样子，可是在游轮上这种事情就是
可以不
会吗？会吗？
有啊，好了，
可能会去暗访吧，可是不会在对，不会不会，因为我那时候就有经验，就是我在跟朋友跳舞，我前面在跟他嗨，然后后面就有人在干我，然后呢我们就那边跳几分钟以后，就问前面那个朋友说你有注意到后面有人在干我吗？他说有，我有注意到，而且他蛮帅的，我就说哦，对，我知道他蛮帅，所以我才让他干我这样子。对，
哦，好好玩哦。
对他，所以大家就说就是你不要去。就当然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所认为的那些就是尊重身体界限或者什么东西都是对的，可是在游轮这个 setting 的话，我觉得他就觉得没有必要特别的去这样子，就是大家都会知道自己的 body boundary， 如果大家不想要的话他们会
推开，
他们
会拒绝你，
你不用怕到你不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嗯嗯，反正如果他不想要他就会明确跟你讲。
对对对，
这东西也通用在任何其他事情上面，就包含说就是带不带套的问题，如果对方 想要安全，他就会主动，就是如果他是零号，他也会主动帮你戴上套，就是、嗯、对，就是他会主动做这件事情，你没有那个义务去主动的，就是
限制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等于说大家都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大家去那边通常也都是蛮有经验的，就是在 party 或者是在这种同事的，就是聚集地会出现的人，他们都知道自己可以接受什么，自己不能接受什么，什么自己的界限在哪里，所以我不用去自己杞人忧天的帮大家想这么多东西。然后就跟我说，那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一开始第一天做那个把手举起来动作的时候，虽然我自己可能觉得是示出一个善意，就是说啊，我就是不要碰你，
我
对，可是对于别人来讲的话，这个动作也有可能被解读成说不要碰我、这样子，所以有可能我之所以自己没有玩得这么尽兴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在于我自己散发出来的那个肢体语言让别人觉得说我是一个很不想被别人接近的人、我觉得这套用在就是任何在 party 上，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一个人不敢去搭讪别人，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在角落的话，别人也会觉得就是你好像没有想要，你好像散发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所以你就会在那边自怨自艾，觉得说为什么没有人要来搭讪我。可是有时候就是是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反而限制了你自己，然后让你散发出来一种就是生人勿近的感觉，所以才变就变成原来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就你越想这件事不发生，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因为你自己就散发出来那一种感觉。
所以你后来就练习打开了很多，
对，但是当然就是有包含就是有药物的帮助、对，我觉得那个帮助蛮大的，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是让我觉得说知道自己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因为我自己要做田野笔记，所以我没有非常频繁的在船上使用很多药物，但是因为我还有限制自己说好今天就是没有要用任何东西，我今天就是要非常认真的记我的田野笔记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让别人因为那是转换一下你原本的对于这个世界或者对于 party 的这个心态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把自己打开以后就发现哎，真的很神奇，就是就连我第一天原本就是有对到眼然后我觉得对我没有兴趣的人，就是当我主动的时候就发现他其实是对我很有兴趣，他就说哦，昨天就有看到你，我觉得你昨天超可爱的之类，可是我昨天可能都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或者是他可能觉得我看了他以后我没有主动出击，他也觉得我对他没兴趣，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就是互相的猜忌反而就会可能 miss 掉很多机会，可是其实你主动一点点就是去跟他 say 个 hello， 就是你可能都会造成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样子。
所以在游轮上面大家就是用药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吗？
非常普遍，就是普遍到我有一天跟陌生人在吃晚餐的时候，有一个有一点大概 中年应该有四五十岁的人，他就跟我说他来这个游轮大概十几年了，他第一次就是今年是他看到最夸张的一年，就是他说往年大家都还会躲去厕所吸，现在大家都是直接，他说他那天在那个派对里面看到有人蹲下，他以为他在吸屌，就他在吸 K， 然后就说他觉得还是就是以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还是觉得有点吓到，想说就是已经这么开放了吗？就是都不用遮遮藏藏，大家就是直接在派对里面直接开始使用这些东西，然后完全也没有在乎旁边的人有没有看到自己在用这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用的人是很多，那有不用的吗？
几乎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可能去 party 的时候就是大部分很常在 party 里面 会被问，或者是我也会主动问别人的一句话，就是说 Are you rolling? Are you rolling? 就是你有在用摇头丸吗？或者是 What are you on today? 就是你今天用了什么东西。那有人就会说哦 ，nothing just alcohol， 就是哦，只有用酒精而已，或者他就说 ，yeah，I use G and E today， 之类，就是 G 水跟 E 就是
摇头丸，
对对对对。然后呢，然后那时候有一天，因为我最后一天晚上也应该要是最疯狂的那天晚上是 white party， 就是白色派对。然后那天我就是选择没有使用任何东西。然后那时候大家也是问我说，就是 are you using anything？ 然后就是 I'm totally sober。然后我有就是实验性的就是跟别人大概四五个人互动过这件事情，然后大部分所有人都给我一个就是说 I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who is sober today right now、就是没有人觉得会有人去参加那个 party 不用任何东西，对，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有在用，可是他们都只会用就是 EKG， 就他们不会用到 hard drugs， 他们不会用到安非他命、不会用到骨科碱这些东西，大麻也不会用，因为大麻也不太适合 party， 就大麻只适合软烂在床，对对对对对，所以也不会有人在那边用大麻，对，所以大部分就是用这三个，然后还有 rush、
OK OK， 那这些东西它是可以就是它戴上去的时候其实是 不会被检查什么的。
有警犬哦，就是在上船之前就是有警犬在闻大家的行李，
警犬都没有。
但是我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人在那个 WhatsApp 的群组里就问说，就是我已经抵达，然后发现就是前面有警犬在闻大家的包包要怎么办，然后就有人回答说，就是警犬通常好像都是闻 hard drugs， 就是他比较担心的是海洛因或者是就是骨科检这种东西，然后 EKG 这些东西在美国虽然是违法的，可是已经算是一个默认的共识，就是不太会有警察会去抓这些东西，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他们对身体的危害度没有到很高，而且也没有什么上瘾性，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大家都，我觉得只有可能在你在做其他事情因为其他罪行被抓的时候，如果你有在用这个的话可能会罪加一等，可是他不会单纯只因为这件事情抓你，然后警犬也不会去闻这些东西。
所以在游轮的这好像就是它是一个平行世界的感觉，就是在可能有一些法律有一些人际互动的方式其实都有一点脱离真实世界，
对，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那边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没错没错，就是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那时候也是跟一开始开导我就是肢体语言的那个朋友讲说，就是我那时候想要跟一个人互动，或者我对他有好感，然后想要跟他去打炮这样子，他就跟我讲了一句，我不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把他旁边那个拉过来说，这是 This is my husband 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所以就是你的意思是在拒绝我吗，因为就是你有 husband 了之类的，那可是他还是跟我跳舞跳得很开心，然后后来就是不太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要去进一步做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就是没有这么做。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包含那个朋友以及其他朋友也跟我讲说，就是我还是有点预设，就是我自己预设，就是他跟我说他有个 husband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可是，在游轮上，我后来真的好像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的人。所有人，就是包含里面很多人，我觉得可能50%以上其实都是有伴侣的，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就是老公。然后不管他们有没有在船上，有些是他们跟老可能就是两个人一起来，有些是可能他男朋友这就不能来，让他自己一个人来，就是他们都没有在就是封闭式关系的，所有人全部都是开放式关系。所以他也是跟我说，就是在一般的陆地上的生活，你去预设一个人是封闭式关系，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可是，在游轮上，就是大家都知道 what they are signing up for， 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来这里就是都是要干嘛，所以我们都已经有在这个默认的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用去预设说这个人是 not available， 就是不然他就也不会来这个游轮上了。
那对你来说感觉很像学到很多的感觉。
对 对, 对，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很冲击耶。所以这边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你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游轮活动，你就是想要什么你就去尝试看看，你不用担心说会冒犯人或者是会怎么样，就顶多是被拒绝而已。
对，然后我们一开始在上游轮之前，就是我不是说有人会在那个 WhatsApp 传一个非常长的讯息嘛，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它会有个叫做 First Timer Orientation， 就是第一次坐游轮的一个类似新生训练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他们都会里面都会讲到很多东西，就包含说就是 remember to smile， 就是你笑大家就会对你笑。然后他们会说 this is a non-judgment cruise， 就是我们在这里不会随意的去评断别人的外表或者是长相或者是任何东西。他那时候就讲一句，然后我朋友就说好感动哦，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还好。他就说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同志，就是已经在外界社会当中已经受到太多的标签跟歧视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船上全部都是同志的地方，我们就没有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去尝试接纳任何不一样的人，你可能会发现有很多你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好玩的体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让大家就是像我在楼道里面，我在走廊上面遇到任何一个人都会跟我笑，然后我也会跟他们笑，然后我们都会打招呼，就是不管是最简单的就是 hi 就好，还是或者是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基本上每一天都有 party， 你可能就会说cute outfit， 就是说你衣服很好看之类的，那对方也会就说back at you， 就是你也是，或者是就是大家就开始聊一些这种很没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你就会感觉到他的那个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就是不像是就是单纯的寒暄的那个
的打招呼。对，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停下来看一下他对他是不是有兴趣。然后有时候我有几次这样，他就在楼道里面跟就是完全不认识陌生就开始疯狂拉圾，然后就说可是我现在要去那个去看表演了，我先留下你 IG， 然后我们等一下晚上再聊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也很常发生，所以就是在游轮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次可以跟别人邂逅的机会，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去 open 你自己的话，你就会错失这所有的可能性。
好啊，定起来。有人要大家要开团了，我们就飞去美国这样子。诶，那刚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很友善，然后大家其实都很开放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又是不贴标签。可是就作为一个就是学者，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观察，你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它是有办法发生的吗？就是说毕竟每个人的长相都那么不一样，然后你这边也感受到种族的差异，然后可能一定有不同的体型或者是年龄上面的差异。那在这些这样子看起来好像那么开放友善，各种可能性都有发生的可能的这个船上，这些东西它不会作用吗？
当然我会觉得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摆脱，就是可能一般在游轮外的社会的那些社会规则，就包含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种，就像我刚刚说，我没有明确的感觉到任何人因为我是亚洲人而靠近我，可是你还是可以透过他的举动，就他可能没有这样讲，可是你还是可以透过他的举动发现说，哎，这个人就是好像有特别偏好亚洲人或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情况真的会比在一般现实生活中少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自己就是有提出一个类似理论的感觉嘛，就是我们一般现实生活中如果要去认识一个新的人，就可能如果我们不是去 party 的话，我们通常就是只能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嘛。可是交友软体认识就会有很多很多，就是那些风险就会成为一些推力，让你会把你筛选人的条件变得非常的严苛，就包含说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是假照片嘛？那你也不知道如果你要去赴约的话，他会不会突然跟你说临时有事不能去，那你都已经出门了。对，然后或者是例如说你也不能排除掉这个人如果来你家打炮，他可能会，因为你知道美国很乱，他可能就是小偷，他会偷你的东西之类的。或者是你也不能去排除说这个人你最后跟他去打炮以后，就是诶他的表现不如你的预期，或者是就是你这个炮就变成一个烂炮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可能要在决定你要不要跟一个人约炮之前的时候会需要纳入考量的东西。那这些考量就包含你的通勤成本，就是还有一些时间成本，你都会造成说，那我一定要约到一个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优的人，我才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
你就会变得很挑，然后也会被挑这样子。
对，就是大家都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就是交友软体就是很难用啊，或者是就是怪人很多啊之类的。可是在游轮上就真的不会，因为你首先你见到人第一次见到就是面对面，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catfish 的问题，就是没有假照片问题。第二就是上那个游轮的人就是也是应该大家都是算是有一点点钱嘛，就是大家不会去偷你的东西，都没有人会在那边偷你的东西，或者你不用去担心你可能约到是什么，就是对。但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等于说这样好像有点是排除掉社会上一些就是对于这个没有这个机会去体验到这些东西的人，这样子
就你能够上船其实就已经有个门槛，
对，就已经有个特权在那边了。就算你在游轮上你约到这个人是一个烂炮好了，就是你出去在楼梯你可能就说
我转头再约了一个炮，
说个嗨你就已经约到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担心，就是你可以把那些你原本在陆地上会有的那些所有的可能隐藏的风险跟成本全部都去掉。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大家真的会尝试很多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想要尝试的东西。然后也因此就是我其实在船上有蛮多次泡的经验都是跟一些我觉得如果我在交友软件上看到这个人的话我绝对不会跟他聊天的人，可是我其实后来就发现跟他们打泡非常的开心，也让我因此就是对于就是去尝试各种不一样的可能性这件事情会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这样子。
那有让你对自己比较没有那么焦虑吗？
有，因为就会觉得说其实一般在陆地上你很容易在交友软体上，因为例如说你觉得没有人觅你，或是觅你的人突然消失，你就会每一次这种事情发生你都会又一次的
自我谴责，
对，自我谴责，
想
说是不是我不够好，还是我怎样，我是怪人吗，为什么都没有人要我。可是在游轮上就是还是像我说的，你自己要先 open up， 就你自己先 open up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都对你非常的友善，你对这个世界友善，这个世界就会对你友善。所以如果像第一天我那样子就还是很就是拘谨然后绑手绑脚的话，你可能也是会没有办法体验到这么好的体验。但是当你自己就是尝试的放开以后，你就可以去发现就是哎，其实我自己还是很 attractive 的，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会想要跟我互动，然后你也会知道说在那里互动不一定一定要导致我们一定要依恋，就是可能亲一亲抱一抱，或者是就是稍微的就是 make out，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没有说一定要完全全套我们才会称之为是一个完美的性爱，就是你只要当下有在享受到有开心就好了这样子。
那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刚刚就是已经脑海中大概已经幻想自己跟 无数世界各地的人打炮这样。那在这个性爱的过程当中，大家是怎么有保护自己的策略，大概是哪一些？
这也是我一开始自己有一段故事，就是我在上游轮前大概三个星期的时候，美国有一种就是逆筛，那种逆筛是他会直接把那个逆筛的工具送到你家，然后你自己把那个血滴在纸上以后，再把它是用包裹再送回去，然后就是等于说你自己不用本人去那个诊所，然后还可以帮你筛完以后就会给你 prep 这样子。然后呢，那时候我的逆筛结果就是他原本是说一个星期后就会出来了，结果他到三个星期后才出来。他出来的那一天是我上游轮的前一天，然后那时候我就说，他就说，哎，就是你检测出有淋病哦。然后我就超级超级惊讶，然后也很慌张，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得过性病，然后我也就是没有想过，我也从来没有去查过跟性病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不知道淋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也不知道淋病是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性病或什么东西的。然后那时候就因为得了，然后我就立刻去附近的诊所跟他说，就是哦，我要那个，因为后来我就查出来，就淋病其实只要打一针就会好了。然后我就查出来以后，我就马上去预约，当天就去打针。然后打针以后，隔天我还是上游轮。可是那时候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就跟那个我的医生讲，因为那个医生他们就是一个 LGBTQ 友善的一个诊所，我就跟他说，可是我明天就要去游轮呢。然后我们游轮就是一个九天八夜的东西，因为他是说打完这一针以后，你还是最好是七天之内不要就是不要发生性行为这样子。我就说可是
来不及了，我的性事力。
对，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早点跟我讲呢？如果他早点把那个报道寄回给我的话，我就可以早点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会有一个星期治疗好以后就再去游轮，就不会有这件事情了。然后所以导致我当时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劝导我的那个心灵导师，他那时候也是想跟我打炮第一天。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淋病是一个局部感染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验出有淋病的地方是肛门，所以等于说我就是口腔跟生殖器都没有东西，所以意思是说就是要吹或是被吹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要就是肛交的话可能就会有传染的风险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他那时候想要进一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就编了一个借口，就说，哦，我今天没有亲后面，所以我觉得今天不要玩后面就好了。然后他就说，哦，好，没有关系，这样子。然后后来第二天就是经过那个一长串的心灵祈祷，就是心灵开导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要顺便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让我觉得感觉到舒服，我可以跟他讲这件事情，就说，就是我昨天，后来没有想要跟你约的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提到说，但是就是你也看起来没有想要移灵这样子。然后就说，哦，没有没有，我当时不想跟你移灵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前天才验出就是我有淋病，然后去打针以后，他说那个针虽然就是打了有效，可是可能要七天。然后他就突然就把我抱住，他说你真的好可爱，我就说你为什么，就是他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跟任何人揭露这个资讯，就是大家上传，大家就是他就说了，大家如果不想得性病，大家就会戴套，或者是大家就选择不要打炮，就是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就是你有没有性病，他会不会被传染是他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他如果要做好保护措施，他就会做好保护措施，你完全没有必要主动揭露这个资讯。可是他也是跟我说，就是，但是谢谢你信任我到你会想要主动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他倍感荣幸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你前几天有 po 那个文，他就说他自己有在吃 DoxyPap， 所以他不是很在乎就是对方有没有淋病这件事情。然后大部分在船上的人都是打了两剂 Monkeypox， 然后都有打三剂 HPV， 然后都有在吃 PrEP， 几乎所有人都有在吃 PrEP。 然后也有部分的人因为 DoxyPap 就是目前还是只有旧金山有开，所以就是大部分有在吃 DoxyPap 可能都是从旧金山飞过去的 gay 这样子。然后所以大家都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然后就是
不戴套，
但是最保险就是我还是有遇过，就是那时候有人就是他想在一个 orgy party， 他想要我干他，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后面在已经在被别人干了，所以我就是没有在很注意我前面在发生什么事情。
okay,
okay. 可那个人就是想要凑上来，我就觉得也没关系，我那时候就是也是 I was rolling， 所以就是我没有到很在乎一些东西。然后他那时候我就注意到，就是他自己就是带了一个套，他自己把那个套子套到我的屌上面，然后他自己坐上来。所以就是说，他如果想要自我保护的话，他就会自我保护，就是我根本不用主动问他说，哎，就怎样怎样，就是我可能怎样，他就会自己就是主动的把那个套套在我的屌上面。所以我不用有这么强大的道德自我谴责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会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而且我觉得普遍来讲，美国男同志的卫教知识我觉得比台湾还要更好一些，所以大家都会知道什么样的病得了就是打个针或吃个药就会好，那什么样的病是一定要避免的，然后针对不一样的病就是 Doxypap 啊，然后疫苗啊，然后还有就是 Prep 啊，大家都会就是定时的去吃它，所以就是我后来就是就放心的去约。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上船的时候也遇到一个英国的护理师，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哦，他就说对啊，如果依据护理师的就是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都会跟就是已经刚打完针的患者说，就是你就是接下来七天到十四天就是都不要打泡，可是就是我自己也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没关系。对，
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其实也蛮比较符合我对于就是社会对于怎么思考疾病这件事情是比较符合的，就是资讯的透明和揭露，然后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你会知道说不同疾病的这个状况会是什么样，然后你有哪一些方式可以保护好自己，然后你就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你要承担怎么样的风险自己去判断，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而不是用任何的道德绑架然后去要求别人要做什么。其实因为我刚刚一问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如果我帮你戴上套了你会不会拒绝我，所以我才不套，就是我自己脑中就会有这样的小剧场这样子。可是显然就是如果我戴上套你就不要了那我就找别人就好啦。
对对，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上面真的除了那一次以外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些人戴套。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会主动问说诶我要进去你有需要我戴套吗之类的，那也有人不会主动问，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取决于你自己舒服到什么样的程度去问别人或是自我揭露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个共识，就是如果他不主动问的话我自己也应该有那个责任去说诶我希望你戴套再进来这样子。对，
好，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你还会想要参加吗？
我已经报名明年的了。我已经报名了。
那你有带你身旁的朋友一起去？
我带了另外一个朋友，他那时候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发了很多跟游轮有关的现实动态，然后很多人都有看到，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他也超级有兴趣，然后我就要带他一起去，所以他是第一次去，然后他也是做民族志的，但是他已经硕士毕业想再读博士、
okay.
然后还有认识
台湾人
、okay. 他是台湾人。然后还有认识另外两个朋友也是要去，其中一个也是台湾蛮有名的网黄吧，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是、
私下跟我讲就好。
对
OK， 所以明年的这个几月啊？二月？
明年是一月。
一月你知道就是一样从美国出发，
没错，
然后一样是八天或九天这样行程。
对，没有错。
OK， 可是你不会想要参加亚洲的？
因为大家说亚洲通常停靠的，就亚洲停靠的都是非常大的港口，所以因为是观光性质比较高的港口，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会睡觉，然后会下船，就是在船、啊、在加勒比海上的很多人就是九天八夜完全没有下过任何一次船，因为就是那些停靠岛就是他们也都是没有到很有兴趣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会在船上就是享受一切，所以 party 都可以 party 到很晚。可是如果是在亚洲的话，因为都是停一些什么吉隆坡啊、曼谷啊、新加坡这种就是大家会很想要下去逛的地方，所以就会变成观光性质比较多，大家就是比较不会想要走 party 路线，但是没有不好。可是就是加勒比海就是被誉为就是 party boat 的天堂，就是最高等级，其他的游轮就是可能观光性质会比较偏多一点，而且人也比较少一点。
真的是很期待，就是我自己也期待了起来，所以哪一天我也可以就是去参加，到时候再跟你问一些相关的细节。那今天一小时感觉真的是聊不完，不过还好 Yannis 其实就有自己的频道嘛。 对你的频道就再说一次，就是亚尼斯讲大便，然后他有把这个旅程分了很多集，然后跟大家讲了蛮细致的分享，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这样聊听不过瘾的话，就可以再到他的节目去听他 talking shit 杨尼斯讲大片。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精彩，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对很多的听众来说也都是开了眼界，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玩法，还有这样的人际关系，然后还有就是互动的方式以及怎么看待自己的方式，真的非常精彩。那非常感谢杨尼斯来到润南的润。
谢谢邀请，
希望大家可以更自在的玩，然后可以把一些就是游轮上面的经验带回就是自己的生活的地方，应该可以让自己更自在一点。
没错。
谢谢你，
谢谢。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